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敷衍这个词的，
甚至还会去制造一些原本不需要的事情，那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他们显得他们有工作去做。我觉得你这一段描述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史上雕花。
真的，
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循环发生几次，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到一件我觉得合适的 T 恤。
你会发现自己接收到的反馈除了别人的赞扬就是别人对你无尽的奴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当时想到原来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不起，
对、啊、
奇怪的重点、
就是、
上层的人来说他其实可能并不太 care 说具体的某个人他在这里面有没有发挥出他的价值，
没
有没有体现出他的主体性。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播客。那这一期是我们的老朋友新组合邀请到了花花，欢迎花花。
好，我是花花。
还邀请到了很久没和我们见面的王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终于又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三个今天凑在一起是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狗屁工作，因为我们发现从工作以来我们经常会在一起吐槽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内容，就会发现这些工作非常的消耗，不存在什么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工作当中遇到过哪一些狗屁工作。而且我发现就是我们三个很有意思，我们对这种工作当中的狗屁工作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做法或者是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花花就是那种非常会敷衍这种工作的，总是会以非常高的效率，非常快的速度，非常震惊的这种效率去完成它，牵扯它太多的情绪就搞定了。王老师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那种一丝不苟的一本正经的去把这些工作都给做好的那种，但是可能我的描述不是特别的准确，就是我自我的感觉。
描述是挺准的、可能这么说吧，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敷衍这个词的，天生就不知道该怎么敷衍。
王老师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就是他都甚至都不知道敷衍是什么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可能就是介于两者之间是比较矛盾的，就是我知道这种工作应该要敷衍，不应该这么认真的去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敷衍，会敷衍，所以我就会处在一个很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看着花花飞快的做完，一边看着自己，我就说天哪，我要做好久，就那样子的一种很矛盾的状态里。这三个不同的状态也很有意思，所以也想我真的是很想学习一下花花的这种敷衍学。
确实我也特别想学一下，
也很想去通过这些我们表面上的这些现象分析一下或者是探讨一下三个不同的这种行为背后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心态，或者是怎么样的心理，或者说折射出我们三个怎么样不同的底层逻辑，我觉得这个也会比较有意思。所以说就准备了这样一期话题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就正式开始吧。好，那首先我就很好奇想听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一想到就会想大骂狗屁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来说我觉得就是会有很多无意义的开会，知道为什么、
是的，
就大点的小事通过群发一条微信就可以通知到的东西，在大群里面可以通知到东西，非要层层开会，非要所有人腾出一个时间撇掉手上所有事情到一个地方那里观看一段大家其实不会看的视频，或者听他们讲一些其实非常众所周知的一些消息一些通知，而且要一遍一遍讲。全校开完之后呢要年级开完呢要科组开，传达的事情都是一件同样的很小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意义，
不仅是很小是同样的事情，而且就是他根本就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去说，觉得我们是完全你一说我们就懂的，比如说要注意安全，比如说这个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学生的课间的安全啊，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反复的开会，每一次开班主任会议的时候都一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专门来讲安全的，但是每次讲的内容其实可能就都是同样的内容。我知道它很重要，但是真的一遍一遍的去讲的时候，我也会去想真的有必要把我们当做像你不说我们就不会去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去一遍一遍的去强调吗？会让人觉得很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更多时候不是说为了怕你们不知道 或者说是为了让你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属于是一种领导的免责行为。可能领导就会觉得说，反正我已经开过会了，我已经把这个精神向你们传达了，如果出了事情不
是
我的事儿，是你们要背锅。
对，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心态。
是呢，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这些我们对意义的诠释和期待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时间，我们会觉得我们花了这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会希望有所收获，比如说能让我工作获取更多信息，或者说让我的工作更有条理，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对于领导来说，就好像刚才王老师说的，他们并没有期望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他们就是希望通过层层的这种甩锅来免责。这些事情我已经说过了，那下次出事儿了，那这个顶包的人就绝对不是我，而是你们这层层的越到下面的这些人。你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至少做到了免责，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既浪费了时间又承担了责任，就已经无故背锅了，所以会觉得这种事情很没有意义。
觉得这让我想到之前无意义的工作里面提到的有一种 狗屁工作，它的定义就是分派者们存在的意义去他们的工作就是去分派工作，工作分配出去，但其实他们不去分配工作，底下的人也会把这个工作做了，但是他们就是要去分配，就是他们可能会还甚至还会去制造一些原本不需要的事情，那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他们显得他们有工作去做。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开会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我觉得很狗屁工作的一个事情，每周或者是每天我们都会拍很多的照片，要求流程然后去流荡这种事情。其实如果说真的说我们上的这些内容真的非常的对学生来说是很有用的，是真的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正向的激励的作用和一些警示作用的，我觉得也还好。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的话题总是千篇一律的一些，其实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去听这些问题，就像他们在跟我们强调一些事情，强调一些我们已经知道无数遍的这些事情一样，我们也要向学生去无数遍的传达一些他们已经听的耳朵到生茧子的一些话题。大家都在这件事情都假装这件事情好像很有意义，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它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但是每个人都要去做，而且都要假装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种假装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就很没有意义。那王老师你还有你有补充吗？刚刚都是我们在说。
是的，我们俩的生活太同质了，
我们俩生活太同质了，能吐槽的点其实都很相似。
是的，
但是我们俩是属于处在一个体制的内的环境里边，可能会更多的存在一些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那王老师你其实是在公司里面，而且是在一个外企，那你的工作环境里面也会有存在这些狗屁工作吗？
当然会有了。你刚才在说工作留痕这件事情对吧，就是我觉得我做过的就让我很痛苦的事情之一，既痛苦花我很多的时间就是写出差报告。出差报告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其实它的本质或者说它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领导知道你出差到底干了些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出差写这个报告就没法写。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去客户那边去调试一个软件，那调试软件 debug 这种事情我怎么写报告呢？难道我要把解决了哪些 bug 一个一个的都要列上去吗？就是那些 bug 列上去。
那你们写出差报告有字数要求吗？
当然没有严格的字数要求，你也不能太少对吧，你如果只有一两句话的话，就是领导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出去混日子去了，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说真的，你比如说像 debug 这种事情，我把每一条 bug 一条一条的列上去，首先这个事情就比较的花时间，因为一个程序里面可能我在当场调试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无数个 bug， 可能十几个都是少的啊，多则几十个上百个的 bug， 我给你一条一条都列上去，这个事情就工作量很大呀。而且你知道很多 bug 其实它小到不能再小，就这些 bug 就是我举个例子吧，可能有些哪个地方字体稍微大了一号就会导致那个界面上面有一点遮挡，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大小写不对，反正就这种东西很细很多对不对，都列上去对于领导而言其实他看了又能有什么收获呢？他看了无非是一堆 bug， 而且很多地方他其实也并不懂，因为他并没有实际的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去，而你要花时间把它写上去，也要花时间再看，两边花了双倍的时间，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有多大意义呢？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那王老师， 那我想问问你，吐槽了这么多，你觉得这些怎么那你到底写不写？
肯定还要写呀、啊，因为这个出差报告它事关报销啊，你要写的不好，被领导打回来了、
嗯，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写，完了也会延迟你的报销。
问题是你真的会把你在比如说你在处理 bug 当中你刚刚说到的什么大小写啊什么字体不一样你都会真的会列上去吗？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会列上去的，为了体现其实没什么别的意义，就是为了体现出我的工作量，让领导觉得呀你这趟拆除了真值，报销一定得给你报，就是这个目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样写实在是工作量有点大，怎么办呢？我就很多时候我就写一个比较概括的话啊、我就比如说我处理了哪些方面的 bug 啊，怎么着的，我不会再一条一条去写了，因为那个工作量确实太大了。而且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场调试的时候没空写，因为那个 bug 你发现以后随手一改可能就是真的一秒钟的事儿，你把那行代码一删一改就一秒钟的事儿。但是你敲那个字你要把这个 bug 写到报告上面去，这一个 bug 可能就要花你十几秒几十秒。
那你以前是处理一个 bug 他随手记下来写出差报告吗？
以前的话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有的时候来不及记。
感觉到了没？这真的这个人真的
他好严谨啊。
有的时候来不及记那就掏出手机来拍张照。
天哪、
啊、
王老师你真的，我觉得你这一段描述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史上雕花。
真的
是的，想想确实是这样子。就这个出差报告你说它真的有多少实际的价值，有什么含金量或者说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其实说呢，但是就对于我这个人的这种性格而言，一直以来我都会有一种所谓的追求卓越，或者说是要追求一种完美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对要严谨、
嗯、
所以说就强迫自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停下来，其实是挺苦恼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发现，要是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这样子，他有个很明显的体现，就是他真的会非常非常在意那些细节。就比如说，去年我们做那个，他写那个叫什么，旅行前他要写一个大纲之类的这种东西出来。前年的时候吧，其实我们当时只是想让王老师说啊，能不能帮我们大概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呀，是怎么样的，就我们就是想要一个大概的路线就行了。然后王老师开篇就给我们写了一个类似于论文一样的东西，你还记得吗？画画
震惊一整年。
你这说的我都不记得。
我们当时真的好震惊，完全不需要你专门开一个文档，甚至你可能就是微信上面几句话告诉我们就行了，说不行说不清楚就开了一个文档。
我记得还做了图，是不是
下面分了几栏，而且关键是它的每一行的格式都是调的非常的对仗工整，什么地方该加缩描黑，然后反正就是格式都超级工整。我们写了一个文档出到了群里，
当时真的
好震惊。真的就是我觉得你对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说你是会一本正经一丝不苟的去完成这些我们可能都认为是一些狗屁工作，也不叫狗屁工作，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这样子去做的一些工作，你也会就是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嗯，是这样子的，确实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你如果说让我看着就是像你刚说那些字号啊什么对齐啊这些，如果没对齐我就看着心里特别的别扭，我就心里很难受。
其实还是会有点完美主义在。
是，我觉得可能甚至已经到了强迫症的这个地步吧。
对，其实，说到这个史上雕花啊，我觉得我也其实因为我的性格也会是比较拧巴的那种，我知道它其实没什么用，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纠结到什么程度，纠结到我没有办法去逛淘宝买东西买一件衣服。哎，说起来都真的是，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在淘宝上买一件 T 恤，很简单的一件，可能就是简单的平时穿的 T 恤，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买到，我就会不停的去挑。其实我知道，哎，其实就是一件 T 恤几十块钱上百一百多块钱的事情，闭着眼睛就买了，但是我就是买不到，我要一不停的看，不停的看，控制不住自己的要去对比它的材质、价格、样式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我可能逛了很久很久，就我真的觉得太疲惫了，就退出淘宝，就什么都没有买。这样的工作可这样子的事情可能会循环发生几次，以至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买到一件我觉得合适的 T 恤。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说出来我都觉得，就是好离谱啊，
也是比较
有点太离谱了哈，
真的很 离谱。
就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它就是一件史，就真的是史上雕花。你说我就随便买一件怎么着了，我就买一件就完了，但是我就是要不停的不停的去纠结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挺苦恼，而且我尤其说看了花花，花花就是那种买东西超级快的，不管是便宜的东西还是那种大件，真的快，稳准狠，咚咚咚，他跟你说了，可能今天跟你说了，可能下一秒或者是过十多分钟，你发现他都已经下单了。我真的很佩服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不纠结，完全不用去消耗的这样子的一种快速做决定的能力。
但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不纠结，王老师你说。
对，其实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吗？你的初衷是想，你为什么会去纠结，会去比这么多呢？其实你无非是想买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所谓的最完美的那个 T 恤出来。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反而是你连一件垃圾的 T 恤都没有买到。我觉得你的目标是另一个极端，你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其实是，对吧？是另一头。
是的，是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很痛，就也不能说痛苦吧，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想改变这一点。然后
就我觉得跟你，我跟你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你是对这个完美的执着导致了你都无从下手，而我是属于我也对完美这种东西有追求，但是我是属于已经做了，要做到完美就会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把自己搞得很累，你知道吧？我是属于已经做下去了，做得很累。
我发现你就是那种很容易累的那种人，但是有些时候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你的累，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不懂我们爱人。
我觉得你没有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你总会觉得你累。但是我现在听你说完，我可能有一点点能理解了，是因为可能就那些我觉得没有那么那啥的事情，你花的时间远超出了我的理解和我的想象。就像你以前老师会吐槽你的出差报告，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不擅长文字，所以说你写不出来，所以你会在那儿几个字儿罗不清楚。但是你今天听你说你的出差报告就要这样写，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你那么痛恨出差报告，以及为什么你半天写不完那个出差报告。
对，一方面确实是文字能力本身功底就不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是说我对他的要求还比较高，我的出差报告可能真的像写一个，就是写一个深刻的总结，或者是怎么样，要有反思，要有什么啊、学到什么东西，要有什么提高之类的想法。那这个事情你想想，对吧？肯定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了。那如果说一周出差个一次两次的话，那完了，一半的时间在出差，另一半的时间在写出差报告，其他的事都什么都不用干了。
对，你经常是这样的状态。哎，那我请问，你觉得你写的那么认真，那么详实，有反思，有总结，有深刻洞见的出差报告，你觉得你的领导会花多长时间看？
我觉得这个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这个不可考。
不是，那你觉得呢？你期待呢？
我觉得领导起码你得花个半个小时时间慢慢品一下我的出差报告，里面好多好多好多有干货的地方，得细品才能看得出来。
我大胆推测，领导看的时间不会超过十秒。
我也觉得，而且你居然会觉得说，如果你不认真写，领导就不会给你批这个，不会给你批这个报销。但是我觉得，我大胆猜测一下。你随便写写他也一定会给你报销的，就是你只要不要太过分。我觉得只要你交上去的东西他可能都不会打开，然后随便，或者他就像黄老师说的，挑个十秒钟看一看啊，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就批了。
其实从道理上来讲，
你居然会觉得领导花半个小时看你的出差报告。你知道你们公司一天有多少人出差吗？他得收到多少份出差报告？他一份看半个小时，那他的工作也不用做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出差报告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当老师的肯定特别的能体会得到，因为你们要批作业，
是
对吧？就如果说学生的一篇作文你要看半个小时的话，那完了，那就别的事儿就不用干了。
是的，
是的，是的，我真的觉得王老师就是好，怎么说也不能说，我觉得你真的好搞笑，又有点可爱，又有点搞笑的那种。是你的这种思维真的真的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认真的史上雕花，
给我们这期播客带来了如此愉悦的气氛和情绪，非常的伟大，王老师。
对，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很困惑的点，在于我到现在还是不能够完全分清楚啊，什么是认真啊，什么是史上雕花。 就其实这可能问起来感觉答案很明显，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老师经常会上公开课，对吧？会要去、课堂去进行赛课，那我会发现我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随着工作的进行而有一些变化。我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就会觉得啊，我就是要把每一堂课都磨得特别好。我会觉得说我去看别人一堂课，比如说我之前去看一些名师的视频，我真的会一句话一句话的去暂停去听，甚至是把他的那种逐字稿都给敲下来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哎，这里他说的每一句话其实我都应该去品一品，就像你觉得你老板会品你的出差报告一样，我就觉得我应该每句话我都要去品一品这个名师他是怎么样去说的，他每一个话语之间是怎么去转折的，怎么去引到下一个话题的。我会很细致的去做这个工作，它对应的就是在我们准备课的时候，尤其是要去准备一节公开课或者是准备一节赛课的时候，我是经历过那种一遍一遍一遍的去磨这个课，被推翻，再重新写，再重新一遍一遍的磨，再被推翻，再一遍一遍的磨，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可能持续一堂课的时间，可能要持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准备这堂课。我是什么时候发生一些改变吗？我在去一遍一遍去磨这堂课的时候，我当时就真的非常的疲惫，我就开始想这一堂课我真的需要精细到我的每一句话卡在哪一个时间点去说都要被设计好吗？我其实会觉得说一堂课应该是留有很多深沉的部分去像我们录播课一样可能会有一个大纲，但是会留一些空间去进行深沉进行深入的讨论一些所谓节外生枝的部分。但是我好像觉得他对我们的一堂课的标准就至少对于我们年轻老师吧，可能对于名师他就没有限制，你想怎么发就怎么发挥，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够灵活自如，所以说就会卡得非常的严格，这种严格就让我反而不太会上课了。但是我又看别的老师们或者说一些有经验的老师们，他们都会说就要从这里开始，就要一步一步来，你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把每一句话都精细的确定下来，慢慢慢慢的可能你才能说比较自然的去表达自己的这种状态。但是我现在就开始，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子的状态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一种时尚雕花。就是
我觉得在我看来是有一点时尚雕花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个度。我觉得像教学这件事情它也有一条红线，你在这条红线之前你所做的东西都是一个正向的反馈，你所做的都是有收获的。比如说你去梳理这个课的逻辑，你去设计这个活动，你去考虑学生的这些反馈，大致的考虑一下。但是一旦超过这个红线，我觉得就会开始呈现这种边际效应递减了。你超过这个红线，你做的越多，它带来的成效就越少。你不管再怎么仔细雕琢，再怎么去百般预设，其实对于这个课堂的真正的带给学生有多少效果，真正有多少教育的成效，我觉得影响是非常小的。最后其实它只是大量的浪费了你的时间和心力，而且让你对教育这件事情感到疲惫，你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条条框框的东西，对学生来说可能收益也很小。
对，但是你去看那种公开的课例或者是说去参加赛课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子去准备的，呈现出来的效果也确实给人一种一气呵成非常流畅没有错误，至少我们看不出什么瑕疵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它确实能够呈现出一堂非常所谓的完美的课堂。
但我觉得目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在日常教学你可能追求的不是说非常完美，而是说是让你和学生都非常有收获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公开课它可能就重在表演，你说学生真正有多少收获吗也不是，对吧？老师真的有多少收获吗也不一定，对吧？
对，
他们俩性质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那我们这么就是精雕细琢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它之所以存在着必要，是因为它可能会符合，怎么说呢，就像你说的，符合一种表演的性质，符合一种大家要去卷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像应试教育的，怎么说呢，就像考试高考一样的这个东西。考试可能最初设立的目的，它是为了检验一下学生到底有没有掌握，学的怎么样。但是当考试变成了一个要让大家去竞争，然后去分配优质的教育资源，当它变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很明显考试就成为了目的。本来它只是一个检验学的是否扎实的手段，然后它 结果在这种条件它就会变成一个目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那就好比说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高考之前，尤其是在高三的时候，要把那些知识点对应的那些习题一遍又一遍的去刷，一遍又一遍的去背。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早早的就超出了说掌握这个知识的范畴，完全是为了去提高你的熟练度，就说白了就提高你的应试技巧嘛，就成了一种纯的竞赛行为，其实就成了这样的一种事情。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说你不去刷这些题，你不去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搞这些事情的话，那可能确实你在高考当中是会吃亏的。你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没意义，但是如果说你的真的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或者说提升学习乐趣啊，或者是这些角度去考虑的话，它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甚至
可能是起反作用的。
是的，
所以我明白，我觉得从它是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去说的。如果是从单，比如说从上公开课，如果是单从我的收获、老师的收获和学生的收获来说的话，其实这么的过度的去精细的去准备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甚至可能会对学生可能对学生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老师的这种热情或者老师的身体是有伤害的。但是如果说从一个我要去展示，我要进行一场完美的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展现某些老师或者是某一个比赛他的水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上面来说的话，那这些工作就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
对，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它的意义可能在于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或者说这么说吧，它的意义在于为一些本来没有意义的事情增加一些光彩，
可能还是在不同的这种规则体系当中，所以会有不同。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是最核心的。你的目标如果就是为了展现一堂完美的课，那你刚才说的这些逐字逐句的去斟酌，这是可能是有必要的，它就是有意义的。那你的目标如果说是为了让学生学到该学的东西，老师去发挥出他该发挥的这些教学的东西来，那就没有必要了。所以说关键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经过这种去上公开课还有包括去买课的这种事情之后，我发现我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反感。我觉得我刚刚也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反感，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他给我的规定太严苛了，或者太死板了，而且他的容错空间太小了，或者说基本上就不允许我犯错。所以说其实我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去让学生学到这个东西，但是因为我要受时长四十分钟的限制，我还要受大会比赛的时候他的各项指标的这种限制，还有包括我可能还会受到场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说我只能去在这种非常非常有限的很狭窄的空间当中去把这个事情完美的做出来。所以说我需要提前准备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不是说这其实就是如果他稍微给我多一些空间，我其实也就不需要那么的，或者他稍微给我一些犯错的机会，那其实也不会那么紧张。比如说他那个课上到四十分钟他就马上会喊停，他你就不能再上了，其实我再多五分钟我可能就把该动的戏讲完了，但是他不允许你再上了。所以说这种规则的限制，还包括刚刚王老师说的高考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应试教育它给我们的容错空间太少了，所以说才会导致我们在之前会做如此多的其实对于学习知识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刚刚是我跟王老师说我们俩很离谱的一些时尚雕花的事情，那花花你有过吗？或者因为我觉得你没有，但是实际上你有过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有，就比如说刚进入工作的时候会有，比如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必须要手写教案，每个星期都会检查一次教案，而且是必须手写。我会每周末花两三个小时去网上找一篇教案，坐在书桌前工工整整的把它抄下来，真的，我还会认真的叫去检查，而且我还会觉得哇，这个过程好有意义啊！其实也没有觉得好有意义，是觉得我做到了，而且被检查为合格，会有一种很开心的心情。我现在想，哇，这是大傻叉。
笑死！
我感觉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应试教育，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好学生思维，我们是一脉相承，真的从学生时代继承下来的一些东西，这是属于。
是的，
嗯，
我们上一期好学生思维里面也提到过，我的好学生思维有一个很核心的特点，相信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而且 会很有那种包袱，因为自己是好学生，所以说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做好，要维持这种好学生的高自尊的状态。所以说他延，我觉得这一点延长到我的工作当中，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好员工。所以说我也会抱着，就是我无法敷衍，我也会抱着说我是一个靠谱的员工，所以说我每件事情做了，那我就要把它做好啊，就要去努力的去做好。而且我会很相信说是主流的这种前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经验，我也要去照学。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说前辈们都说啊，我应该要仔细去钻研那个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怎么怎么，我也确实会去这么去照做。是，我觉得这是跟我脑子中以前根深蒂固的这种好学生的思维是非常的吻合的。
是的。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在分析，我就是在自我分析，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敷衍。我想到了还有一点，其实这一点是我当时看到办公室里面的另外一个同事他说到的，我觉得我一直都记着。我们要画画是要写，我们要经常会写很多的东西，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写听课笔记，它就是你必须要去补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听课笔记。但实际上我们工作当中其实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听到它规定的这么多的篇目的科目，所以说有些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自己补一些不没有的听课笔记。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他不像我们可能就是赶紧随便写写就把它应付过去就完了，他真的会再去网上去找一节课，或者说至少去找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案，我把它写下来。我们就说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反正都是敷衍，你为什么还要敷衍的这么认真呢？他就说因为他觉得既然已经花了时间了，那我就希望我花的这些时间是有用的。所以我当时听了他的这个想法，我就觉得我觉得还挺被击中的。我觉得我是能够产生这种共鸣的。有些时候我之所以没有办法去敷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已经这件事情我就是要做了，就我已经要花这个时间去做了，那我按照我的努力就要成功，或者好学生思维的那种思维，那我觉得就是说我就应该要把它做好，或者说把它做的显得有意义，显得我自己有收获，有一种某种自我安慰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乍一听我感觉他说的这个确实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又心里面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其实这样子也不是很合适。
是吧是吧，我也是那种感觉。
我是觉得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可以做同样的时间可以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你也已经花了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是非得做不可的嘛。
但是我觉得你本来可以花更短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说就是一种减少损失的心理。或者说花花之所以能够没有这种负担，或者是说能够去敷衍，能够很快速的去敷衍完这种工作，而且又不会产生像我这样子的一种内耗的状态，是因为你是抱着一种减少损失的心理去做的，是吗？
其实敷衍的话，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首先是基于对我自己时间和精力很有限的一种判断，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精力没那么多的人，而且我很珍惜时间，可以这么说吗？所以我会觉得我必须在生活中做一些取舍，包括我的这些注意力、执行力都是很有限的，特别是包括刚才一开始不是说刚工作的时候会去很认真的去手写这些教案吗？后来我会发现，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你自己的一些认知、体验和观察，你会把自己的这种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跟外界的这种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给区分开，然后你会对外界进行一个祛魅，你就会发现其实外界的这些要求往往都是很虚无、很空、很大的，有些东西你是可以不遵守，而且你会发现其中的一些漏洞
可以钻。
是的。所以你就可以基于对这种自己时间精力有限的这种取舍，然后就会去降低自己对于一些事情的标准，你知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无意义，你觉得做它没有意义，而且你也知道自己时间精力很有限，你能够去坦然接受我敷衍了这个行为，而且坦然接受我敷衍了就代表着可能这个事情上我就是没有结果、没有收获的，而且我承认，我觉得可能心里面负担会小一些，就我对他来说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期望，我只希望他能够尽可能少的占用我的时间、占用我的精力，我有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你其实对于这些工作你是 完全不认可，不仅不认可这些事情，你也不认可这件事情背后的评价体，就是你也不在意这件事情做好了或者做坏了会带来的后果。所以说，而且又是你又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又不得不做，所以你基于以上这些理由，你就希望这件事情做的占用的你的时间越少越好。
是的，你总结非常全面且清晰。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
那我觉得听下来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事情，它本身就没什么意义，也没什么价值，甚至它就完全不重要。所以说这种事情其实你做好也罢，做不好也罢，其实没什么大的影响。那这种时候，
是的，
其实心里面就没必要有这种负担，就反正随便做也做好了，把这个东西，反正既然领导要求了，那有个东西交上去就行了呗，咱也没必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把这时间省下来去干点别的啥，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个思路倒比，刚才 CC 讲的，刚才说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好像更适合我一
些。因为我举那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去解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敷衍。那这样子，王老师，我再问问你，那既然你都听了花花说的这些想法，那你以后还会这样子去写出差报告，或者是说你在去写敷衍出差报告的时候去敷衍，会有一些心理负担吗？
我觉得可能得花点时间慢慢的改这个习惯吧。
我觉得王老师可以从敷衍一次开始，看一下后果。
对对，我觉得需要慢慢的去尝试，可能说白了就是我得花点时间去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一下领导的边界在哪里，
他们的底线在哪里，
就是，对，领导的底线在哪里，他不给我批出差报销的底线在哪里，找到了这个底线以后就卡着这个底线去写。
是的。
哦，我觉得王老师之所以没有办法敷衍，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而且你自己是一个标准很高的人，你就会觉得身边的人或者说其他的人也会按照你这个标准去做事，去对待这些事情，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的标准可能比你低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你总是会拿着你自己的标准去对待别人来看你的标准，或者是说别人对你的要求的标准。
是呢，
是的，
会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这种心态在。
对，我经常跟他说，我说你其实就这么随便做做，其实就已经完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了，但是他总是要去啊做到所谓的他的极致的状态，就是远远超过了需要达成的标准。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尤其是好学生会有的一个不好的一个思维。其实他也不能说不好，他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思维。我们总是想觉得说一件事情要做到95分以上才叫做合格，我们的合格标准不是在60分，我们的合格标准是在95分。因为就包括我们自己做老师，我们也会对好的学生这么说啊，说这个同学考到90分，可能就已经我们都要表扬他了。但是如果你只考到了90分，那就是要被批评的。你得考到95分，甚至要考到100分，这才是你应有的水平。花花这个话听着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就是非常熟悉。我就觉得，我突然意识到，我也会对学生这样说。那肯定就是我的老师，我曾经的那些前辈或者老师，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我，就他们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我。那久而久之，我会对自己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就会觉得我的及格标准不是在60分，不是在80分，而是在90分，甚至95分。那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拿着95分的标准来判定我是否及格。他都不是说做的优秀，95分或者90分我才能算勉强及格，我不能掉到90分以下。
我们已经内化了这种别人的这种评价体系。
但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像 Cici 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它不完全是个坏事，它是可以帮助你去把事情做得更好 的。但是我们的困扰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进入工作以后发现，大部分的工作其实没什么意义。大部分的工作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做到95分的。说真的，你做了95分也不会有什么，
是的，
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且反而会害得你花你大量的时间精力，害得你自己很内耗，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我们而言，目前更重要的事情是区分清楚我们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事情是无关紧要的，随便敷衍敷衍就可以的了。这种事情一定是占大多数的。
我有时候会去写一些文字，在我电脑或者微博上别人看不到的那种，我会一个依次列举我要做的一些事情，我详细的描述，比如说对家长、对学生、对教学，我会接受自己做到哪条线、哪个程度，超过哪条线我是不会去做的。这样的话其实 你把它区分的清晰一点，你在日常的生活中执行的时候，其实就会轻松很多。
所以说你自己，你不会受到外界的学校要求你做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会给你自己所做的工作列一条线。
嗯，
就是那是你自己的标准。
是的，
你做的那个标准，你做不到那个标准，可能会良心上过不去，你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失职。
嗯、
但是如果你做的太过于这个标准的话，你会觉得是对不起自己。
是的，
你会觉得浪费了自己过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你觉得无意义的事情。
是的，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标准，而且可能其实一开始也接受过一些正反馈，比如说就做得很好，所有事情做得很认真。
嗯、
但是你会发现自己接收到的反馈，除了别人的赞扬。就是别人对你无尽的奴役，你知道吗？你应该深有体会。
对，我知道。
所以我就会发现这个反馈不是我想要的，我就会退出他的反馈机制。你对我好，对我坏，我无所谓。
哎，我觉得很有启发，哎，真的很有启发。我觉得需要自己去，划定一些标准。我刚刚想分享的是我的一个觉察，我觉得。之所以到了工作当中，95分标准的这个理论会弊大于利，是在于学校生活跟现实生活，它是比较错位的、割裂的这两个不同的社会。在学校生活当中，其实怎么说呢？大部分的事情，它还是至少在当时觉得还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说，我们用95分的理论去做这个事情，是会获得比较好的收益的。但是到了社会里面以后，其实这个社会很混乱，或者说它其实很鱼龙混杂，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呢，我们从学生时代刚刚上来之后，我们会对这个社会去还没有祛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就是事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些工作就是要把它做得很好，你才能够才能够符合到自己的高水平的那样子一种自尊。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慢慢对这个社会了解了更多，慢慢祛魅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当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
所以说，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理论去做的话，我们精力被消耗在了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当真正有意义的那部分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精力去做了，所以就会产生一种这种割裂感。我觉得这一点在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会特别的明显，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的去平衡好吧，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敷衍。
哎，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这么说自己可以很坦然。
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认知改变的过程，也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碰壁或者说吃亏的过程吧。当你自己被消耗的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会有这种逆反心理产生的，我相信
是
是
的，
会的。
是的。
对，我觉得现在我其实听完花花分享之后，我觉得我接下来我可能会比较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把我工作当中的事情真正的去梳理一下。我通过我这几年的经历，我去梳理一下哪些工作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哪些工作就是我应该明确的，我就是要把它敷衍掉的，而哪一些工作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意义，我应该要去认真对待的。我觉得应该做一个这样子的切割，在认知上面进行这样切割之后，在行动上面再去，一遍一遍的去怎么样去强化这件事情，去慢慢的能够改变掉之前的那样子的一种心态。
我希望我也可以，解放一些时间和精力出来，去做一些有意
对，我
义
觉
的
得
事
王
情。
老师你非常需要，我觉得你总是会被一些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消耗掉太多的精力。
是的，是的，我连拍照都好多少多了。是，我确实一直都是这么感觉的，感觉到时间不够，精力不够。
对，因为你真的花了太多精力去做那些你其实自己也不认可的事情，但是你还非要把它给做好，好像就所谓的优秀是一种习惯一样。这句话有毒。
是是，这是对自己的 PUA。
是的。
对。所以你知道，花花本来这一期播客我是没有邀请王老师的，但是我跟王老师说了这些选题之后，他强烈的要求一定要来参与，一定要来听一听，他希望自己能有所改
哇，我
变。
觉得王老师非常适合这期播客。
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得去探一探他的底
对
线。
对，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对于一些可能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来讲，可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他经常在老师的底线徘那个位置徘徊，甚至就一直在教室的底线之下，他也发现没啥好像。但是对于那些比较优秀的，对吧？可能习惯性的他一直都在底线之上，他从来也没有接触过 底线，从来没有下到过底线以下，他也不知道下去会到底发生什么，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觉得我要是触碰了这个底线，或者说到了这个底线以下，会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怕。但实际上可能并不会这样。
嗯，所以有些时候需要让自己掉下去，
是的，
好，掉下去之后就发现其实没什么，
嗯，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能够解放出一部分的自我，
是的
是的。
好，那希望王老师，也希望我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学会敷衍，
希望我们都能从狗屁工作中得到一些解脱。
对，其实你说敷衍这个词儿，它本身上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
嗯，
可能我们一般是会尽量避免说让别人说自己是敷衍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很不好，
嗯
嗯，
但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以后都是在让自己变得敷衍，而且刚才我们在说花花敷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一种赞扬的心态在说
一种羡慕，
对对对，在说这个事情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那说完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困惑，或者说有一个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你们会觉得，我就是大家会说一时敷衍一时爽，那如果一直都敷衍真的会很爽吗？因为我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当我被工作压得很厉害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要摆烂，我就要试一试什么都不干，所以那段时间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敷衍，可以说是敷衍到让我觉得有点惶恐的那种阶段，我就感觉我一直在那种边缘试探的那种感觉。但是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很开心，
嗯，
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种是轻松的是惬意的，反而我会觉得很痛苦，那种痛苦可能比我在忙碌的时候，比我在之前非常卷的时候的那种痛苦，也不能说比它更强吧，但是它是一种不一样的痛苦，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痛苦，是一种觉得自己在荒废时间，在浪费光阴的那样子的一种痛苦。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如果我彻底的去荒废掉，或者说我彻底的去敷衍这些事情的话，我并不会得到我想象中的那种快乐，无所事事的那种状态持久下去也并不会真正的给我带来放松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也想问问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或者说我想问花花，你作为敷衍达人你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吗？
嗯，
我给你封了个封号，
笑死。但是我觉得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这个敷衍其实都是基于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这个标准的一个敷衍，基于我们会有一条线，嗯，所以不是说完全的摆烂，我觉得敷衍跟摆烂还是有区别的。可能摆烂就是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
嗯，
就是对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前面探讨的敷衍是基于我们已经判断出这个事情是无意义的，这条线之上是无意义的，所以我们去敷衍它。但这条线之下我们还是会认真对待的，所以我觉得是不会一直敷衍。而且刚才这种时间和精力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浪费掉了，我们会把节省出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你更想做或者真正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有这种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可能就不会觉得时间被浪费掉了。
这个我其实挺有感触的，我是有自己很想做的事情的，就比如说拍照，
嗯，
去旅行什么的类似的这种事情。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是苦于没有时间，就如果说我有哪怕多一点的时间，我可能都会把这些时间用于做这些事情。那这种情况下
以后你出事报告敷衍一点你就有时间，
是理论上来讲
不停的在你伤口上撒盐，
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出事报告你省了时间并不代表你能拿这些时间去玩，就是一天8小时的工作你还是得保证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加班去写过出事报告嘛，都是在工作时间内写，所以说这个倒是还好。但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像我觉得我是真正有想干的事情，而且我现在手里面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工作，它可能不是我心目当中真正最想干的那件事情，那么我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把这个事情干好，这个事情确实挺痛，而我真正想干的事情却完全没有时间去做，就基本上等于荒废了，那这个事情确实我觉得挺痛苦的，
是一种被剥夺感。
是的是的，
对，其实我那一段时间过后我自己也有一些觉察，我发现其实 我之前那段时在摆烂前的那一段时间，我感觉到的非常的疲惫，感觉非常消耗。可能并不是说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花花也知道，我们工作除非是在某一些比如说要比赛或者怎么样的，大部分时间还是日常工作。其实他你说工作量有多么多么的强，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些大厂996的员工强，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很疲惫。我觉得是因为不是说这些事情本身有度很多或者很难，而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别人安排我们去做的，
就你不得不做的，
我们是在去做别人对指定的安排的去做的，为别人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是一个工具。我当时觉得很疲惫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我很消耗的一点就是我很明确的很明显的感觉到我自己被变成了一个工具。
是的，
是，其实我并没有反感这些很多工作，我并没有反感他这个工作本身，就是我还是一个很有教育热情的，还是很有这种激情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所以说其实很多工作我自己是愿意去做的，我本身是很乐意去做，而且我可能要把它做得很好的。但是当这些任务变成一种理所应当的形式压给我，你必须要去做，你怎么要去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不想做了，我就会觉得我自己被，我就像你刚刚说的被剥夺了，我感觉我的主体性被侵犯了。所以说我就会有一种对抗，我的对抗的方式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就以一种低能耗的状态，我就处于一种这样子的一个低电量模式，随便所有的事情我都这么敷衍，我就敷衍了一段时间，但是我依然还是会觉得并没有觉得很放松。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觉得根源不在于说这些事情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主动想做的。所以说我 那段时间过后我就跟自己说，我要改变我这种感觉到消耗的状态的方法不是不做事情，而是要去主动做事情，我要去拿回我自己的主动权。所以说要主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要尽量的为这些想做的事情去撑开一些空间。所以我调整了这样的状态之后，我再去做再去对待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的那种疲惫感或者是被剥夺的那种消耗感就少了一些。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所谓的主体性啊或者是创造性啊这些东西它是意义，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是比属于比较高级的意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觉得甚至是我估计是绝大多数人而言，它最大的意义就是挣钱，就这么简单。他觉得我通过做这些事情，虽然说这些事情做着我也没觉得很有提高啊，或者很有收获啊什么样的，但是他能挣钱啊，他可以让我用他换来的钱去做别的事情啊。他比如说他喜欢干别的事情，他可以拿这些钱去赚干别的事情啊。
是的，
那这不是也是意义吗？只不过是相当于曲线救国嘛，走了个弯路，对不对？而且我观察的话，可能像那些已经成了家的，有了孩子的那种人，可能这种意义会更强，因为他确实需要大量的钱，挣钱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意义。就这个事情他反而更机械一些，对他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不需要花太多的脑子去想这个东西要怎么创新，或者要怎么样有什么主体性之类的。我不用啊，领导来你塞给我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把钱拿走就行了，因为我最重要的是要拿这个钱嘛，对不对？
对，所以说其实我可以这么说，这个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
但是我在听王老师的描述当中，我其实会觉得有一点难过。我觉得很这个社会就是怎么说，很畸形很悲哀，它剥夺了我们很多原本应该属于人的这种比较高级的这种追求，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被这种现实折服，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所以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这种空间去追寻原本应该是，哎，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还挺无奈的，也挺难过的听的。
是啊，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也是不得不做一些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撼动这些狗屁工作，因为这些狗屁工作的背后它可能是存在着一个整个社会体制的原因的，我们不可能去跟这样子的事情去对抗。
而且我甚至觉得这个事情或者就说这种没意义的事情，它就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吧，甚至是一种自然界的规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你们是看到了有学生拿那个蚕到学校来，是吧？
嗯，是的，这段时间他们都在养蚕。
其实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养过蚕，我 我对蚕的这个成长的一生是非常的熟悉的，因为我养过好几批蚕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蚕这种生物啊，你要是去仔细想它这一生有什么意义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蚕从卵里孵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它最大的目标或者说它最大的任务就是吃。它从卵里孵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开始吃东西，吃，它一直吃，它这辈子不是在吃就是在睡。反正就是这一件事情，吃到最后，就他要蜕6次皮还是7次皮，我忘了。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那个吐丝结茧的那个环节了。他一旦开始吐丝以后，他这辈子就不吃东西了。从吐丝的那一刻开始，到他死都是不吃东西的，大概持续个可能几十天的时间都是不吃东西的。那个羽化成蛾以后，然后就开始交配产卵，产完卵马上就死，不管是雄蛾还是雌蛾。交配完产完卵马上就死，所以你会发现，蚕的这一生，它除了前半生是在吃东西，后半生是在产卵，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情了。仔细想想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很可怕，好像这些生物，它天然的就是一个繁育的机器，好像现在人类社会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么多事情，其实对于99%的人可能。就是谋生，就是为了有口饭吃，仅此而已。然后能够哺育后代，可能就是这样子了。这就是，可能是自然界的意义了。可能这个事情想想，确实是挺可怕的。
确实，但是刚刚确实拓展了我对蚕的认知。我之前都不知道蚕它是到了一个阶段开始就会不吃，然后一直吐丝。然后我就当时想到，原来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对不起，
对，
很
对
奇
呀，
怪的
就
重
是。
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既然人类拥有了更高级的智慧，拥有了思考的能力，拥有了改造的能力，就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这种生存欲望，或者说繁殖这一层面上，我觉得就应该是有更多的精力去创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尽情的释放自己的潜能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可能我们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被这种社会运行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狗屁工作所消耗了。
一个代价的问题，可能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建立的社会、建立的文明的这种结构，去脱离大自然中这种就是物竞天择，可能随时会互相捕猎、互相死掉这种残酷。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忍受文明建立这种规则的这种挤压、这种操纵，所以这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而且我们天生就是追求效率的，我们这个种族这种动物，所以说就因为要效率，所以才会建立这么多的这些，就是类似于官僚体制的这种条条框框。为了提高效率，人在里面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工具，所以人就是不可避免的被工具化。
但是你刚刚说追求效率，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狗屁工作，它反而是降低我们的效率，它反而是这种系统当中增加冗余的这样子的一部分呀，所以其实还挺矛盾的。但是它这个东西一直在存在，一直没有被这个系统淘汰掉，它反而一直存在，而且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它好像变得越来越多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规则和人性博弈的过程。对不起，聊得有点远了，感觉好像明朝刚刚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他建立的一套非常非常非常完整且严密的这个体系，包括各怎么收税呀，就细化到各个流程。你乍一看你会觉得哇，好高级、好细致的制度。你想这种制度执行起来肯定会很高效，但是就正因为它太严密了，但是人性又是非常复杂的。就导致人的贪欲啊，人的这些什么呀，在里面作祟，就反而导致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一方面崩坏的特别的快。
刚刚我们都提到了，我们身边充斥着很多这样的狗屁工作。那这个其实让我想起了，系统控制论里面的一个理论吧。其实这个理论是，最早是由钱学森提出的。因为钱学森当时他在中国是负责，整个导弹的研制的，而当时中国的整体的工业体系其实都没有建立起来。可能在中国的当时的那种工业能力的条件下，可能去制造一枚高性能的铆钉，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说起来的话，好像说法是中国在当时连一台拖拉机都不能很好的自己的造出来。
听过。
对，但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你要想造一个像导弹这样如此精密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出来，那你想这个难度有多大？但是事实上，中国却造出来了。那这个中间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一个原理，就是说，当一个体系很多个不是那么可靠的系统。就是不是那么可靠的小部分组成的时候，那么这个系统当中是可以通过设计冗余来完成整体的可靠性的提高的。这个东西
什么叫冗余？
冗余啊，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理解成备份。我举个最直白的例子吧，我现在要把两块钢板焊在一起，不是焊在一起，就是铆在一起，让它拼接成一个整体，对吧？那实际上我用到的这个铆钉它都不是很坚固，所以说一个铆钉连接达不到标准的情况下，那我就上两个，两个不行我就上三个，这就是冗余。就正常来讲实际上这地方只需要一个铆钉就够了，但是因为单个零件的性能它的稳定性是达不到要求的，所以说它需要通过冗余的方式来达到更多。但是这是一个最直白最简单的例子，实际上在这种复杂系统的设计里面是有更多的这种更复杂的一些冗余的设计的。所以说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它早已超出了就是人类最早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的那种复杂度。人类最早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可能七八个人十几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聚落，然后雄性男性可以男性出去打猎找肉食，女性就去采摘，这个日子就可以过下去了，无非就是有外族入侵什么的时候去打打仗就完了。这个体系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对每个人的要求，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当中是可以充分的发挠自己的能力的，因为没有什么冗余嘛，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可干。但是等到人类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你为了因为人本身的能力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提升啊，因为仅仅过了几百年根本还不够人类进化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想维持一个这样庞大的一个体系，那就必然要设计非常多的冗余，那就相当于说这中间就有很多的人的存在它是多余的，它就是冗余，它就是为了提供这个所谓的可靠性来保证整个大的体系的运行。对，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角度还真的是我以前从来可能没有去想过的一个角度。
对，所以说也就是说当这个体系就庞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中间的每一个组分，就是我们这中间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原子，它其实说白了你就是那一个铆钉，你就是那一个螺丝钉，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主体性可言了，你就是这个大的庞大的体系当中的一个零件。
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重复性的机械的这样子的工作，就这种工作的存在只是为了这个庞大的体系更加的精密更加的好
更加的稳定，
所以说这种工更加的稳定。
对，
对，所以说这个工作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是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这种所谓的效率，它会感觉好低呢，但是它却一直没有被淘汰掉。
对，
因为从上层的人来说他其实可能并不太 care 说具体的某个人他在这里面有没有发挥出他的价值，
没
有没有体现出他的主体性，他在乎的是这个机器，在乎的是这个整体有没有高效的有没有稳定的去运转。
对，没错，他们在乎的是整个体系的运转，而不是你这中间每个零件每个人的作用每个人的意义，其实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好残酷。
是呢，所以才说什么社会边角料。
对，社会边角料。哎，我突然想到是在哪个电影里面，在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那句有个台词，当时代的列车驶过的时候，总有一些人要在铁轨上充当摩擦充当增加摩擦力的那个人东西。
是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存在于这个社会，存在于我们身上，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种狗屁的工作，这种无意义的机械的或者就是纯粹是为了冗余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哪怕就是自然界都是普遍存在的，就它是一个就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宇宙当中比较普遍的一个规律。
自然界也会有吗？这么低效率的东西在动物界里面也会存在吗？
当然了，会啊，
鸭嘴兽。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孔雀开屏，你知道孔雀长那个尾巴对它有什么好处？除了在求偶的时候，对啊，它除了在求偶的时候能炫耀一下，对于它捕食或者躲避天敌都是一个巨大的累赘啊，那是。
但他们求偶很重要啊，他们如果是以繁衍为目的的话。
对呀、
啊。啊，是啊，是啊，是这样子的呀。所以，还有包括再举个简单例子，人的阑尾它就是个设计冗余，有什么意义？阑尾嘎了的人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啊、还有人把扁桃体也嘎了的。
等一会儿，没有扁桃体的人会怎么样啊？
不，并不会怎么样啊，他就再也不会得扁桃体炎了。
真的。
对啊，因为很多人他会得扁桃体炎嘛，经常得，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他就不嘎了，嘎了以后就彻底不用得了。那阑尾炎不是一样吗？你不得阑尾炎没事，你要得了阑尾炎就把你阑尾炎嘎了，你这辈子也不会再得阑尾炎了。对啊，所以你会发现阑尾这个东西长在那儿，除了让你得阑尾炎以外没有其他的目的，没有其他的意义。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子，就自然界它设计了很多冗余的东西，它就是没什么意义。
那它们存在的意义是啥？就是为了没有意义吗？
是没有意义啊，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东西进化出来了，如果说对你的生命对你的繁殖有巨大的威胁，那么它往往会被淘汰掉。那如果说你现在进化出来了一个东西，你的基因突变、啊、进化出来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它对你的生存既没有帮助也没有害处，那它就一直长着了，也没有自然选择的规律会把它给淘汰掉啊。所以说就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身上。其实很多动物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光是动物了，植物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种东西它在自然界当中就是一个，
所以说这种狗屁工作，
对，
它没有意义。正因为它没有意义，所以说它反而就在那儿了。
对对，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居然
是这样。
它如果不能对这个事情造成严重的后果的话，那它往往不会被解决掉，它可能就一直在这儿了，永远在这儿了。但是它很显然也不会带来什么大的好处，就是这样子的。可能所以说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整个就人类社会也好还是自然界也罢，充斥着这样的事情。那如果你还要以一种事事都要很完美很理想的这种心态去做事去对待你身边的事情的话，你肯定会觉得精疲力尽，对不对？所以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觉得从花花这儿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也总结过了，其实第一是从认知上要认识到这些狗屁工作的存在，要承认他们的存在，而且知道他们是很普遍的。第二，调低那个阈值嘛，调低期望，就可能敷衍敷衍也没事儿，你做的再好可能也没什么卵用，可能就是要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勇于尝试去找到那个底线到底在哪里，然后就卡了这个底线去做，可能也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错误，然后你也能省下大量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嗯、其实这算是好学生思维那一期的一个延伸吧，就到了工作当中，这个好学生思维是如何影响我们，以及我们要如何去调整这样的思维，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想用前段时间在来都来了听了再走他们有一期节目里面的我听完之后的一段感想来做收尾，就是我希望把生活中80%的事情用20%的精力做到80分，再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100%的精力把重要的20%的事情做到100分。
鼓掌。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到，能够把自己解放出来，能够让自己去创造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去拥抱更有意义的生活和人生。好，那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分享一个小插曲，就这一期刚刚录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跟王老师说，我说哎呀，我忘记问花花他是怎么在做自己在意的事情的时候也能接受自己只做到80分，就是他是怎么去接受这种不完美的啊、哦？我说我要想去补录一下，王老师突然说，他说你不要再补录，这不就是在接受你的不完美吗？哎，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所以然后就没有再补录那一期了，突然就小小的突破了一下呢。如果你听到这里，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个小暗号，就是你在评论区里面打下接受不完美这几个字，然后也是作为对我这期一个小小突破的一个鼓励。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Thank you.